大家好，我是体育主播张立群，三分球进，欢迎收看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欢迎收听《就爱陪你聊》，我是主持人艾玛，艾玛花枝，
我是阿培，阿培乐多。
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 Player 还有 KK Box 等平台上收听哦，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那我们马上来进行国际大小事。嘟嘟嘟嘟。
那我们国际大小事第一则带大家了解。日本熊本县发生暴砍人案，造成三伤，警方逮捕29岁的现行犯。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花田町发生了砍人案，三名年龄介于10至20岁的女子被砍伤送医，警方已经依杀人未遂将一名29岁的现行犯逮捕。熊本中央警察署表示，三名女子被这名男子砍伤送医，初步了解被捕的男子认识至少其中一名伤者，警方还在厘清详细状况。
第二则，印度首都德里的首长涉嫌收回扣，在大选前被逮捕。印度国家首都辖区德里的首席部长克里瓦尔因为收回扣的疑虑遭到执法局的干部成员逮捕。由于印度国会下议院即将举行大选，逮捕的时机受到质疑。负责打击经济犯罪的印度执法局在大选前持搜索令进入克里瓦尔官邸，并在讯问2小时后将他带走，使得克里瓦尔成为印度第一个被逮捕的在位首席部长。
第三则新闻，美检控两男涉嫌偷特斯拉电池技术，在中国开公司，出售机密资料。美国纽约州联邦检察官表示，两名男子被控利用从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窃取的电池制造技术，在中国开设公司，并且试图贩售相关机密资料。美联社报道，住在中国宁波的58岁加拿大公民弗鲁格拜尔在纽约长岛遭逮捕。他原以为自己将与买家会面，并协商相关资讯的售价。不过这些商人其实是卧底的联邦特工。刑事的起诉状中登载另一人为47岁，也是来自宁波的邵一龙，人在逃。他们被控共谋传递商业机密，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
再来第四则，瑞士组织推公投判加强中立性。由于乌俄战争的关系，重新引发人们对瑞士长期以来不参与外国冲突立场的质疑。倡议人士表示，瑞士将就强化中立性进行投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主权主义组织亲瑞士副主席沃曼告诉《展望报》，该组织已收集足够的签名，以发起巩固国家宪法内中立性的投票。他们希望能够透过限制、制裁等非军事措施，防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排除加入军事联盟，除非受到攻击。在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下，瑞士公民只要在18个月内收集10万个有效的联署签名，就可以发起公投。
最后一则新闻，日本小林制药红橘降胆固醇保健食品导致13人肾病，宣布回收停用。旗下含有红橘成分的营养补充剂恐会导致肾脏疾病。目前自主回收3款相关产品，并呼吁已经购买的民众停止服用。这些营养补充剂一度导致6人住院，7人必须往返医院接受治疗。出现问题的红橘降胆固醇定于2021年2月开始贩售，累计销售110万份。2023年在部分地区贩售另外2款营养补充剂，也有相同成分。3款保健品都声称有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功能。小林制药表示，自今年1月11日以来，陆续收到医师或者是患者的回报，累计有13名年纪在40到70岁的男女服用后出现肾脏疾病典型症状，包括浮肿和倦怠感。其中重症的2人一度需要洗肾，目前住院6人中已有5人出院，病况有出现好转。小林制药社长在大阪举行记者会鞠躬道歉，他表示请立刻停止服用这些产品，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请立即联系。产经新闻报道， 这次的事故不仅仅影响商誉，也凸显随着对保健食品的需求上升，出现副作用的情形也层出不穷。而小林制药这次的回收速度太慢，也引发诟病。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找到的国际大小事。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一些议题吧。那我们第一则，我们来问婆媳问题的关系。你知道最近就是大 S 跟她婆婆的问题。
大家描述的话，就是她的婆婆在直播卖东西的时候，然后有酸她的前媳妇大 S 说，就是她参加小 S 她公公的告别式的时候，她的穿着不当。
哦，对，就是这样啊。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就是已经是前婆婆了，那干嘛还要管到她的前媳妇那边？就是现在台湾应该比较流行，就是也不是流行的，就是婆媳问题的存在，应该每个国家都有。然后台湾我觉得特别严重，就是可能婆婆会可能容易遇到恶婆婆嘛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习俗有关系。
哦，对，跟台湾的习俗也有点关系。
对对对，
而且台湾很多就是可能原本的婆婆怎么样对你，然后你现在已经从媳妇熬成婆了，你再怎么样对你的媳妇，这样子有点像传承吗？
对，有一种就是他们就会讲说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啊。
对啊，为什么我以前可以，你现在这样子不行？
对，
你是软烂草莓吗？这样子，
对我们是 sorry。
那我在网络上、就找到一个文章，就是婆婆要怎么好好的跟媳妇相处之道。
好，
那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坚持跟儿子还有媳妇一起住。
我觉得这个婆婆她如果有提出这个要求的话，那她人真的是天使，
她就是好婆婆，
真的。而且你还记得就是上集你不是也有问我说你要我要不要跟婆
婆
一
起
住，
婆
婆然后我不是说不要吗？
对
对啊。
那你是因为怕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怕说婆婆她可能会看不惯我的生活习惯，就是
对生活习惯也有差，
生活习惯如果有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多少会发生一点争执吧。
对，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因为你也不是从小跟婆婆一起长大，
对，
所以生活习惯家庭会有点差。可能婆婆习惯吃完饭马上去洗碗啊，你就是吃完饭可能放隔天再洗，这样子
也没有到那么你现在是要就是污蔑我吗？
没有啦，没有，是假如嘛，
我可能就是放可能15分钟这样子，15分钟，哎呦，
反正就是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可能婆婆会看不下去，就会开始念啊，我们就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等一下就会去洗，为什么要管我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住在一起就会可能比较容易被管啊，然后因为可能是我们的习惯方式不一样，所以就会被约束到，
对，会过得比较约束一点，
而且就算就是没有同居的话。又会有距离嘛，距离会产生美感嘛，
没错，
对吧？就比较神秘一点，婆婆会觉得哦，这个媳妇好像平常还不错，就是没有看到真实的样子，
而且
对印象不错，
对，而且会比较多话聊，因为久久见一次。
哦，对，我觉得就是不要跟媳妇同住是好的。好，那第二个呢，就算住在一起，也要互相尊重。
哦，很重要，
尊重这两个字真的很重要，不要因为你是婆婆，年纪比较大，就去对他们。
倚老卖老，
对，就是可能不要去碰他们的东西啊，毕竟夫妻就是小孩跟他老婆的东西，就不要乱碰，不要再帮忙可能洗衣服或者煮饭，不要帮他们带孙子，除非媳妇就是拜托你，他可能孙子可以帮我带一下啦，我是这样觉得啦。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去管到说婆婆啊，不是媳妇，是怎么管他小孩的。
哦，对，管教的方式就是以小那个你的儿子跟他媳妇的观念去教他们的小孩为主，
对对对，
不要去干涉太多。就是你知道有些阿嬷啊，或是阿公，就是会特别疼孙子。
哦，
然后
宠溺吗？
对，宠溺孙就是已经算是溺爱的那种了。
这种不行哎，
就是可能那个他的小孩在爸爸妈妈面前就是还是管得住的，可是到阿嬷家或者是阿公家的时候，就整个是哇大乱的那种，
失控。
对，就是靠着就是有阿公阿嬷可以，就是会护着他们，然后就为所欲为。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反而会让他的爸爸妈妈会更难教，
就反而带来困扰。
对，
就是不要插手太多。
对，小孩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反正我有阿公阿嬷可以 照顾我，
对，
挺
我有后山，
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
对，不对，不是后山，是靠山。我有
后
山，sorry，
山子后派出所
不是靠山啦。好，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听到夫妻吵架的话，要装作没有听到，就是让他们夫妻俩去协调。
哦，因为有可能会越帮越忙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吵架是两个人事嘛，那、吵架就是要沟通啊。如果你是靠第三者帮忙，就是劝和之类的，可能就是在第三者面前也是表面上说哦，好好好，听你的这样子啊，这样。可是私底下可能又还是在生那个的气，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完全根本的解决。
哦、对对对，
就是要让他们夫妻俩去沟通，不要去干涉太多。
而且第三者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所以他是听两个人的对话跟他讲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偏颇。
对啊，如果你是一个公正的婆婆，就是你儿子说什么跟你媳妇说什么，就是一起听然后去做公正的决定，这个我觉得还好。可是如果你就是无条件支持自己的儿子的话，那真的就是母汤，
就是 no no， 我们自己解决就好。
对，这样反而会越帮越忙，反而会让媳妇觉得说就是哦，我一直在受委屈之类的、然后之后可能就最后可能大爆炸，就离婚啊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一直回娘家之类的。
嗯，对，就是最后的关系可能也会处不好。
嗯，
好，那再来就是你的媳妇没有必要一定要孝顺您，就是
真的，
对，就是她也是别人的女儿。你不要就是可能他嫁来是哦，你就是要把我当成自己的妈妈一样，那你有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吗？
哎，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对啊，就是你她是嫁过来的，但是她不是你生的，她还是有爸妈的。
她是你媳妇，不是你家的帮佣玛利亚。
对，就是而且也不是说你做家全部家事都一手媳妇一手包办就是孝顺，这种不叫孝顺，这种叫做奴隶。
对，我真的是最讨厌就是可能婆婆可能会跟你说哦，女生洗碗什么之类，然后男生就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吃水果，
这种真的不行。然后什么啊，你还要再去切饭后水果罐，你再去洗碗，这样子我们要一起跟就是媳妇跟不是媳妇婆
婆
跟儿子要一起吃，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请问我是帮佣玛利亚吗？
要付我薪水吗？我没有欠你钱欸。
对啊，我上班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服侍这两个。
对 ，Oh my god。没错，因为现在
不行，
现在的人不是都是双薪家庭吗？
对，
男生跟女生都有出去外面工作，然后两个人都下班回来啊，为什么就只有女生要做家事，然后男生就是可以在客厅那一边，然后就是看电视，就等饭吃这样子。哎、欸，
对，我真的是没办法。好，就算我们偷懒买外食回来好了，至少吃完的时候老公也是帮我们收一下吧。
对啊，因为你吃也是两个人吃啊，为什么做就只有女生做？
对啊，又不是都我吃。
对啊、
也有吃啊，然后就是大家上班都很累了，我还要回家，还要服侍，还要顾小孩。
Oh my god， 顾小孩真的是大家
啊！如果我辞职在家当那个全职的那个，
我觉得还是要全职妈妈吗？家庭
主妇，
全职妈妈是不是也要？
家庭主妇，啊，这样子我们的那个。你赚的薪水又不够我们花，不够维持一个家的开销、那这样子啊，我在当家庭主妇你也没给我钱啊。
哦，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让夫妻之间的感情维持继续的话，我觉得男生真的是要多帮忙一点，因为其实很多男生可能就觉得说啊，你就只是待在家里顾小孩而已啊。
对，
顾、欸、小孩真的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工作，很多的妈妈都会这么说。
哎、我们这样讲的好像我们已经嫁人生小孩，
但我们自己也是被婆婆压迫的那个人。可是我就是身边就会有这些案例。
对，我也是身边有这些例子。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观念还没有矫正过来吗？
我觉得可能再
比较传统
一点的话，等可能是等到我们老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
就是对我们现在心里已经种下一个好婆婆的种子。
对对对，
我们之后一定要立志成为好婆婆。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目前现阶段的话，还是会有那种就是把媳妇当玛利亚的婆婆。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需要改变的地方。
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要多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不要把重心都放在自己的小孩啊儿女身上。因为你看你如果去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你已经就是可能哦，我退休之后要去游山玩水之类的，你就不会那么多去多管闲事 管什么儿子啊媳妇这种、嗯、你就不会把重心如果放在他们身上，就会放在自己的身上充实自己、嗯、你也不会去故意可能闲闲没事就去刁难自己的儿子、哦、媳妇之类的、嗯、反而会感情变差。
而且儿子他自己可能就会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式，如果你一直去干涉的话可能就是反而会吵架。
对，你都把儿子养那么大了你还要继续管他吗？
这样也很累
玩呢、啊、
你不觉得自己就是起床然后你就是
做自己要做事，
对，就可能看个电视这样子，然后出门买个菜，然后偶尔跟朋友一起去逛下街散个步什么之类的、嗯、不是很好吗？你干嘛一直管人家？要是我就是不要耶、欸、你自己就是不要来跟我要钱就好了。
来，你是
在哎、欸，我现在是以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当婆婆了。
对啊，你现在已经是媳妇了吗？
我很会带入角色。我刚那个脸好像感觉是受尽委屈
的。对，虽然大家看不到他脸，但他的脸真的是认真在抱怨。他根本不是别人媳妇，好吗？
我现在就是以婆婆的身份在跟大家抱怨。
对，我们现在在对我们未来的期许。
对对对
对，我们现在先抱怨完，我们之后就不会抱怨了。
没错，
应该吧？
对，应该是。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聊第二则新闻。
好，
我们的第二则新闻呢就是要讲明明不饿但还是想吃。
这个我真的很有感。
你是什么时候？
我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是真的会嘴馋。
对，就是是真的明就是吃完晚餐了，
对啊，就还是想，
对对对，你还是会想说嘴巴好想要动
哦。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高三，你知道高三考学测那时候是压力比较大，
嗯，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每天回家啊，嗯、读完书回家就是想吃东西，就是、嗯、就是可能饼干也好，或者是甜食，什么汤圆、豆花之类的。
哇，哎、欸，高热量，
然后我就胖了。
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暴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生理期来之前。
嗯，有，我就会突然胃口大开，
对，
你知道吗？
真的，你会突然好想要吃零食哦。
就是看到东西，我就想要把它拿来塞进嘴巴里面。
没错，那我们的新闻里面呢，他有提到说，有一个国际知名的成瘾精神科学家叫做贾德森布鲁尔，来，这英文名字翻成中文超难念。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有演讲，就是关于戒除坏习惯的简单方法。他只有讲到这个，其实这个行为就是叫做假性饥饿。
那我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假性饥饿？
假性饥饿呢，它其实主要就是被那个大脑误导，它发出来的一个讯号，就是你的身体如果摄取太多的高碳水化合物，或者是高含糖量的食物，那你的血糖它就会迅速的飙升。然后你血糖迅速的飙升的话呢，你的胰岛素就会降低血糖，所以过多的胰岛素又会把血糖压得很低，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在吃东西一样，但其实你吃了很多。然后它第二个呢，就是或者是说你的体内荷尔蒙有发生变化，就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生理期前我们不是都会超想吃东西吗？
嗯，
那就是因为黄体素分泌会让血液中的脂肪浓度下降，所以你的大脑就是会被误导，产生了那个假性饥饿的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我吃太饱，或者是荷尔蒙有变化的话，就是会吃太饱。其实我已经饱了，可是我的大脑告诉我说我还没饱，所以我又会想再吃东西，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吃的东西，它是要是那种高碳水化合物或者是高糖量，比如说糖果啊、零食啊。然后或者是
汉堡之类
的，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吃麦当劳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哎，我怎么好像没有很饱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哦，
假性饥饿
是吗？你确定？
可能就是要先吃个两三百块，哎，没有，我看一下。
那除了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取过多，那你还有哪些点是会导致假性饥饿吗？
就比如说你吃饭滑手机，或者是说你吃饭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还有就是水喝太少，再来就是睡眠不足爱熬夜。
嗯，我好像全部
都
中哦。
好，其实我也是。
可是你看你吃饭不配手机、
嗯、
可是现在 大多人都会吃饭配手机吧？
一定啊，我们就是去吃晚餐的时候不是都这样吗？
可是你吃归吃看归看，这样怎么会影响啊？
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不专心吃的话，你会容易忽略饱食中枢发出来的讯号，它就是会导致让你的大脑没有接收到它的饱足感，
你是说大脑不知道我现在在吃饭，
对，
他现在在专心看影片，
对，他的等于说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看的影片上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真的。
那我以后要看别人吃饭的影片，这样大脑会觉得我也在吃东西吧？
什么意思？
我吃饭然后看别人吃饭，这样大脑也在看我看别人吃饭。
我以为你会说，就是那我以后不看手机吃饭，就你是说，我要看别人吃饭。
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治这个方法。
哇，那你之后再跟我讲有没有用？
好，我再跟你说。
好荒谬。
然后再来是什么？第二个是那个
吃饭的速度太快。
吃饭速度太快，
其实有点类似。
我算偏快的，
我也是吃蛮快，因为就很饿啊。
啊，那个原理也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吗？
对，就是
要细嚼慢咽，让大脑知道你有在吃东西。
没错，对，因为他在调节他的那个饥饿素之前，我们可能就已经吃完了，他根本就还没有调节好。
请问我的大脑是宕机了吗？
在怪他喽？你现在在怪他吗？
都吞下去了，还在要慢慢的思考嘞。好，我先去训练我的大脑。
对，他是说至少每口咀嚼20下以上，
20下，我可能平常咀嚼个5-6下我就吞了。
我也是，所以我们真的是吃得快，
感觉已经磨成泥了吗？
不是有那种女性都会吃很久吗？她咬很久，对
。啊，我就比较不，
啊，我们就搞笑人啊，我们没有在跟她细嚼慢咽，
谁跟你细嚼慢咽？Time is money 哎，
对啊，而且饿得要死，谁还会在那边？我赶快吞一吞啊，太饿了。我们真的就是不走气质路线。
对啊，我们要修身养性一下。
好，所以我们要检讨。
好，
第三个就是
水喝太少了。
对
对
对,
对，
就是感到饥饿的时候，可以先用水分来补充。
哦，我有就是之前在减肥的时候，
怎么样？
就是有听说就是要多喝水，就是那个网络上有说啊，多喝水的话，你可以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把它排掉，然后油脂也可以排掉，这样就可以比较快的排毒，然后就可能会比较快瘦下来这样子。
真的吗？
应该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们改天再找个医师来证实一下。
好，可以。
好，那除了多喝水还有
最后一个睡眠不足爱熬夜的部分。
现在人要不熬夜很难呢，
就是他是说熬夜的话会让你的那个瘦素，就是那个瘦是瘦身的瘦，
真的有瘦素这个东西、哦、
它上面真的啊，瘦素降低，然后你的饥饿素就会上升，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太晚都不睡觉，所以你才会一直想要吃东西，说要不要吃宵夜啊，这样。我觉得
你说我的大脑在约我吃宵夜吗？
来啊，怎么接啊，都跟你讲干掉吧。
我觉得很荒谬。
他上面就这样子写啊。
好啦，
对，他就是说我们成人建议每天就是睡满7-9个小时。
好难哦，我现在可能睡6个小时7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就是非常的极端，我们一睡有可能是睡很少，或是我们可能就直接暴睡一波。
对，
上一次那个周艾玛她就是有传讯息跟我说她直接暴睡12个小时。
对啊，我就是
好恐怖。
我就是要嘛睡5-6个小时，
对，
不然就是可能假日那种，因为我上班是上下午2点的、所以我就可以睡到中午12点。
嗯，然后直接
睡到12点再起来，而且我中间都没有醒哦，
好恐怖哦，
我超猛，
怎么
睡美人？
可是我发现我大学真的，好，谢谢，真的。
大学怎么样？
我是白雪公主啊，
还要，
我说我大学之后真的有变得比较爱睡。我可以越睡越晚，我以前是真的8点就会起来的。
是老人家，
我
，sorry，
怎么样？我真的怎么
健康？健康，
我现在是可以直接睡到10点没问题耶。
10点很早哎。
有时候现在我之前
12点，
我之前有破过记录，有睡到下午1点多，那是我这辈子睡最久的一次。
我之前睡到下午1点是常态哎。
我目前只有一次。
我真的是从之前可能也没有假日，可能不会那么熬夜，就是也是12点，我就睡到12点，睡到12点。
哇！可是听说睡太久好像也不好你会越睡越累。
对，我就是觉得睡起来之后就想哈，怎么感觉好像又没睡饱，又想要继续睡。
对对对对。
可是有时候可能睡到下午1点啊，那种就是睡醒就会头昏昏的。
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改掉我们这些坏习惯。
好，那最后一篇我们就是要来讨论说， 最近啊，有一个马祖小三通的妇人携带80克的猪肉干入境，然后被罚20万，
很贵呢，20万。
对啊，好，我先问你，算基本常识吗
？OK，
就是你从国外回来入境不能带哪些东西？
不能带肉，然后烟，然后还有植物吧，我记得。
烟可以吧？
烟可以吗？
我记得烟是可以，只是它有限制几条。但除了限制几条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电子烟完全不能带入境。
电子烟是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对，现在电子烟在台湾是不能抽的。
大家吸烟真的就是有害身体健康，
大家不要抽烟，抽没有尼古丁的烟。
烟不是都有尼古丁哦？
我在讲废话。
请出去，真的。
好啦，除了烟就是电子烟不能带的话，还有肉品也不能带。
什么肉都不行吗？
对，因为会怕有非洲猪瘟会影响到台湾的猪养猪场的养殖，会怕会有集体暴毙啊，就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这样。
有之前新闻有播，
对，我记得之前台湾有发生过。
那鸡好像也会，对不对？鸡鸭
对禽流感那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能带肉类制品。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是密封罐头，我不是问我那个密封，
要唱歌了，要唱歌了吗？
好啦，没有啦，除了就是只我刚才怎么忘记？
密封罐头，
对
对对对，
密封罐头的有封起来那种肉罐头肉，你就可以带入境
哦，所以就只能带加工过的罐头类的肉品，所以我带那种什么猪肉干啊那些都不行，
对。只能要有密封起来的罐头、
okay. Only
Only 对
Only Only
Only you
Only you 我们会不会被投诉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偏题耶，
我们要拉回来啊。
好，我们拉回来。那还有什么东西？
好，那蔬菜水果也不能带入境，新鲜的。但是如果你是干燥果干的话，或是干燥的蔬菜就可以带入境
啊。罐头也是吗？有个那种罐头，不是有那种凤梨罐头，这应该也可以吧？
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只要，反正总结下来就是密封罐头跟蔬菜水果干。在笑什么？还是那个密封吗？
我真的很想唱歌。好，你继续，你继续。
好，反正重点就是密封罐头跟蔬菜水果干，可以带入境，可就是新鲜的肉品啊，肉类制品。
嗯哼，
不要带入境，还有电子烟不要带入境，这是最重要的。
但那种种子啊，比如说什么蔬菜的种子是可以的吗？
不行，蔬菜的种子不能带入境。
哦，好。
至于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跟那个肉类是一样的。
对，
它可能会破坏生态什么之类的。
对，像是之前其实台湾不是很多外来物种吗？
对，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国外的那个植物的种子来台湾，然后就是落地生根生长，然后没有天敌，或是没有就是没有天敌之类的，就把整个生态都破坏掉。
Oh my god！
所以种子也不能带入。
吓鼠人路，
它这么可爱。
吓鼠。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好。
那除了就是这些东西要注意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携带入境它是有要就是数量有约束的？
哦，有数量管制的话，就是药品、现金、奢侈品都是有上限的额度。
哦，所以这三个东西我都是不能带太多的。
对，现金如果你带太多来的话，可能台湾的海关那边就会可能怕你是要来台湾洗钱还是怎样之类的吧。
哦，
因为之前出国就是去入境其他国家，不是通常海关又问你说带多少现金，这好像都是基本问题，所以现金也不能带太多。
哎，我之前去出国的时候，我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耶。
可能你出过了国，那个国觉得我们是一家亲吧。
哦，比较少，比较
讲吗？
我真的是不只要被投诉说我们太爱唱歌，
我要被检举，
我们真的是会被大检特检耶。
但我没说，张嘴。以上说的这些药品、现金还有奢侈品都是有上限的额度。那如果有相关物品需要带回台湾的话，建议可以先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规定，这样才不会突然莫名其妙又被罚很多很多钱。
20万真的不是说拿出来就可以拿得出来的。
对，所以大家还是出国跟回国要做好准备，看好相关的规定资料，这样
没错没错，
要做功课啦，
要做功课。
对。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就爱陪你聊第三集的内容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